们今天来那个分享的那个是几乎是接着啊上一次的那个经文，就是我们大家先来念一下这个以弗所书的哈，这是上一次的经文，不过它跟今天的那个基本上它在保罗在这个它的顺序上是很连贯的啊，我们就先把上一次的经文念一下。好，那大家一起来念那个。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好，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这里面用的很多的词啊，下面的经文也会用到，比方说最后这边讲到圣灵。圣灵是，其实下面那个保罗会讲要圣灵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看见什么？看到，也是看到神的荣耀，看到我们的基。这里面讲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嘛，这边也讲到基业这个词，也是等一下会出现的词，就是我们在神里面得了这种荣耀的基业啊，也是神的荣耀。就是看过保罗这段经文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保罗看到的东西跟我们日常的人看到的是不太一样的。也不说跟我们日常的基督徒应该可以看到保罗所看的，但是如果一个不是基督徒的人看到保罗所讲的这一段，都会觉得保罗在讲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东西，应该是没有感觉的啊。因为保罗所看见的是纯粹是一个凭着信心，凭着他对神的认识，对神的荣耀恩典的认识啊，看见的啊，那是如果不是基督徒的人，是对这些事情是没有那个感官去领受，可以说没有那个眼，他们的眼睛是没有被打开，可以看到这些东西。OK， 好，所以这个是一个还蛮重要的。那上一回我提到的中马田讲的那个，有一段话，我们可以再给大家念一下啊。怎么回事 ？OK。好，那是中马田说，他说由于多年牧会的经历啊，我可以肯定的见证，那些在属灵生活上给我留下最可悲印象的人，就那些始终想着自己和自己的福分、自己的心情、自己的境况、自己的光景的人。蒙福的途径是仰望神，我们愈敬拜他，就越能享受他所赐的福分，这个是最实际的了。讲求实际的人不是一个追求福分的人，而是那想到万福源头并触摸这源头的人。他当然讲了一个现象，他在牧会的过程中看到的，可能我们也认同讲啊，就是如果我们整天比较关注的是自己的状况、自己的问题，我们的生活可能会比较悲惨啊，也解决不了问题。其实我们生命中遇到的非常多的问题并不是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去解决的啊，也并不是说我今天认真的打拼努力去面对我的问题，负起我的责任来，我就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其实很多事情不是这样。对基督徒来讲，最重要的，我们的生活能够经历祝福的，其实是我们要看见神，看见神是我们的帮助，我们能够来依靠 这位就是跟我们的这个真正的帮助者能够建立那个连结。我们如果没有这个连结，我们生活中很多问题是不可能被解决的啊。所以跟神，跟这位我们真正的帮助者的连结，我们对他的认识，对他的依靠，才是我们祝福的一个来源啊。那但是基督徒可以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我们怎么做到？如果我现在我就是看到的，我看到就是我的问题吗？因为问题这么大，我看到就是我的问题吗？你让我这个时候去看到神，看到神的荣耀，看见就是相信神在我的生命中有丰盛的预备恩典，我就是看不到。那这时候要怎么办？这时候要怎么办？那保罗接下来的讲的话就跟这个有关系啊。他就是他下面要讲的事情，基本上可以讲就是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正常基督徒是保罗心目中的，就是神心目中的正常基督徒生活啊，并不是大家就是以我们大家看哎旁边的人是什么样那叫正常，不是这样。是按照神心目中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他需要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的话，需要有一种眼光啊，或者说我们有一个基督徒正常的视力，那个视力可以看到基督徒应该看到的东西。如果我们看不清楚那些东西，我们生活就会出很多的问题啊，就是你有很多该看见的东西你看不见嘛，你会出很多的问题。但因为有这种眼光，因为有这种视力啊，我们看到了一个基督徒应该看到的，就是看到神是谁。他等一下会讲到看到神给我们的供应，看到神的能力，看到神给我们的基业的荣耀。当我们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出一个真的合乎神心意，也是能够让我们生命产生一个能力的一种祷告啊。但如果看不见的话，就更需要做这种祷告。那保罗接下来其实他就是做了一个祷告啊。我们来看一下保罗做了这个祷告啊，我们大家也是一起来念一下，就是接续刚才的经文。所以他一开始是讲因此啊，好，我们大家一起念。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好，保罗这段是 这整个是一个祷告哈。我不知道你平时会这样祷告吗？不太可能，比较少哈，比较少。就是因为我们的祷告可能如果从你自己的需要出发的话，你可能祷告一些比较具体的事情。但是保罗的祷告是针对了一个我们其实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需要，就是他起哎这边，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那这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就是圣灵了。当然这个原文里面没有赐人，这个就是智慧和启示的灵，就是圣灵是智慧和启示的灵啊。没有圣灵，我们不可能做到下面这些事情，就是真知道他啊。后面是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心中的眼睛如果没有圣灵，我们其实就是瞎眼的，我们看不见的。就是很多保罗他看得很清楚，让他保罗你可以感受到保罗这个人，他心里面充满了热情，而且他是很喜乐的。他知道他最后的词的时候，也就是说我知道有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那当跑的路已经跑过了，那个要打的仗已经打过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保罗他心里面对于神 为他预备的和他在这场征战里面他最后要得的奖赏他是很清楚的，他也是很热情的在为这个来奔跑。那他所看到的这些东西，他也祷告这些以弗所的基督徒也可以看见啊。当然他也是，他前面已经开始颂赞了，保罗做了很长的一段颂赞之后开始为以弗所的基督徒来祷告，当然也是为很多的基督徒一起来祷告这个事情啊。那当然这个祷告就是一个让我们心中的眼睛可以看见的祷告，那这其实本身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没有圣灵的帮助我们绝对不可能看得清楚啊。OK，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有人看过这张表吗？有看过看见过吗？叫正妹的视力表，正妹的视力啊，不管是不是正妹了，这个都会就是讲有这种现象，你比较容易看到的就是有钱帅，就是0.1，就是最近视的女生也啊，当然这只是个比喻了哈，并不是女生真的是这样，但是就是说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可以看到有些东西是比较容易看得到的，有些东西相对难一点。但是真的你最容易看到的是最重要的吗？最那个钱可能比较实际一点，帅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其实也还好，有一点用了这个，但是没有那么大的用处吧。 OK， 好，那0.2是有房有车，这个比较实际啊，有房有车那个你的经济压力比较小啊，特别是现在啊，你不用一刚一结婚就背一大笔贷款啊，经济压力小一点，好像是也有它的道理在。那后面这个高学历高收入啊，就算现在没房没车，你现在有高收入啊，当然还要最好加上那个节俭啊，你有高收入不节俭没有用。 OK， 好，就是高学历高收入是0.5啊，0.7这边就比较下面的那个弟兄姐妹看可能就开始下面开始有点吃力了啊。0.7是不花心风趣幽默体贴。 OK， 哎，这个感觉还蛮重要的啊，不花心是蛮重要的，有风趣幽默还好，体贴这个也还蛮重要的，你有一个体贴的配偶啊，你的生活可能会少很多的难处。 OK 啊，0.7。那1.0，这个1.0跟上面我觉得有点重复了，它这个只是那个意思吧，修电脑买宵夜写作业机车接送。1.0这个还好啊，下面1.5下面就看不太清楚了。1.5这个它这边写的是孝顺，有理想，有抱负，有爱心，诚信，宽容，奉献，爱家，正直。 OK 啊，这是1.5的啊。我当然这个大家对这个事例哪些是重要的，哪些容易看到有不同的感觉了哈。但这个就是讲其实真的有所谓的某些东西是有所谓的事例这种事情的，就是你能够看到哪里哈。但有些人觉得1.5这东西是很重要的，但是真正他在跟一个人交往的时候，也许他首先看到的还是上面这些东西，下面的东西他可能也不是他不觉得它重要，而是他的内心的第一个直觉的反应还是上面这些东西啊。当然了，如果这只是一个别人家的一个女生，她怎么去找她的男朋友，找未来丈夫，那是她的事情。但如果是你自己的孩子啊，比方说你的女儿或者你的妹妹，她如果是只看上面的不看下面的，你会怎么感觉？你会为她担心吗？你觉得这个将来生活可能会有问题是吧？她如果是看重上面的不看重下面的话，他如果不小心的话，当然有时候运气好就有点就看运气了，有房有车有钱又长得帅的不一定不好嘛啊。他如果运气好的话碰到好的 OK， 但如果就是说他只在乎这个没有看重下面这些东西的话，很有可能会碰到一个将来会让他不幸福的一个家庭，他进入了以后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问题啊。那你可能就会担心，如果是你自己的家人的话，他的视力是长这样的话，你就会担心哈，啊，所以其实视力这件事情蛮重要的，就你能够看到什么蛮重要的。当然这边是讲到他在择偶这件事情，但是对基督徒来讲更重要的，如果是你做一张基督徒的视力表，你把什么会放在上面，什么会放在下面， 那对基督徒来讲，其实最简单的、最容易的，我们经历什么？经历神的祝福，这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容易，当我们经历神的祝福的时候，我们觉得，哎，神与我们同在。但是到底让我们能够跟神有紧密的关系，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都能紧紧抓住神与神同行的那些东西是什么？什么东西是我们必须应该要看得清楚的啊？我们能不能看得清楚，这个就是很重要。其实没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是根本就是瞎眼的，就不存在视力的问题。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不要说1.5，我们0.1也看不到。所以没有圣灵的帮助，基督徒跟不是基督徒的人看到的东西就是会不一样。但如果我们是基督徒，如果我们没有圣灵的帮助啊，我们常常的就是交友的圈子啊，都是其他的就是我们说是世俗一点的人好了啊，那我们也会被他们影响啊，那我们的视力可能看到的也都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看到的。OK， 那对于基督徒来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句话是那个 Carson 说的。不过 Carson 就是现在福音派算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人物了。在斯托德去世以后 ，Carson 算是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位福音派的基督徒的领袖。他说，在神的宇宙中，无论是今世还是来世，再没有比更多认识神更重要的事了。再没有比更多认识神更重要的事，不知道你是不是认同这件事情。在神的宇宙，首先这个宇宙是属于神的，它是按照神的原则在工作的啊，这是神创造的宇宙。这个很多的事情，它的背后的法则其实都是神所定下的，只不过是现代人基本上是一种自然主义的观念，大家好像觉得很多事有它的规律，但是规律好像跟神也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以前倒是以前的人，比方说大家讲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嘛，有这样的话，就是就你如果做了错事，总有一天你会被逮着，就是你总有一天你要付上你的代价啊。这是以前的人就是会有这种信念，但现代的人好像就会不太有这种信念了。很多那台湾有很多做诈骗的嘛，这个大陆也有很多了。这个做诈骗的人，他就觉得，哎，这个钱我只要到了手之后，虽然他是不正当的手段得到的，他也不会担心。很多人不会担心将来他会出问题嘛，他没有这个担心。但是如果你有这个意识，这是神的宇宙，这是神的宇宙，神会掌管这些事情。你如果所以以前的人还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还有这种观念。现在的人这种观念其实越来越淡弱了，其实是用一种比较物质化的观念在看这个世界的运行啊，就觉得啊自然规律，他就觉得这好像没有关系啊，就是我做了坏事为什么要被逮着，没有，就现代人不太觉得有一个宇宙的主宰，或者说宇宙中间有这样的一个规律，以至于你做了坏事将来会被惩罚。现在的人这种观念是越来越弱的，但实际上，如果按我们基督徒当然认为这个是神不会放过这些，如果你做错了事，基本上你是不会，就是不会就此了结，除非当然基督徒有一个最终解决方案啊，最终解决方案就是耶稣基督。其实，如果我们真的信靠耶稣的话，我们的问题其实是被耶稣解决的，是有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的。但如果没有不经过这一道解决方案的话，你所有所做的错的事最后都要付上一个代价啊。但是不单单是这个样子，而且神你碰到很多的事情，对基督徒来讲，你碰到生命中的挑战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挑战将来会怎么样，你开始祷告了吗？你开始祷告神，求你帮助我，带领我前面的道路。或者是那个我们年轻的时候在寻找配偶的时候，可能也会神求你来帮助我进入一个你所预备的婚姻，让我可能我们想的可能只是少受点苦，但是神想的可能是不同的事情。 OK 好，那这个事情，你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往前碰到很多复杂的事情，接下来会怎么样，这个都跟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关系。 如果神是，你相信神是爱你的，相信神有能力来介入你的生命，解决你生命中的问题，那么你的反应和它发生的结果可能都是不一样的。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有没有那个确信上帝爱我，并且他有能力来介入我的生命，就是他真的很想要介入，而且他实实在在也介入了。所以我并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在打拼我的生活，而是神在掌管我的生活。我是跟随神来走我人生的道路啊，这个是会有很大的差别的。那我们往下看，看到神的荣耀的话，你又看到神心中的那个目的的话，你有没有这种认识，会对你的平安，对你心里的平安喜乐有很大的影响。那上帝保罗有讲一句话嘛，就是我们只要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你有这个平安吗？这就跟你对神的认识有关系了。当你把你所要的告诉神之后，你有没有这个平安？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那个其实跟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很大的关系啊。那当然这个祷告，接下来这是保罗所做的一个祷告嘛，其实是祷告圣灵可以帮助我们真知道他。刚才那个经文是刚才这边是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嘛。这个知道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知道这件这么简单的知道啊，就是啊，你比方说你知道蔡英文吗？我知道，但实际上我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嘛，我只是知道这个人而已。但这边的知道，就是一个，他还用一个词是真嘛，真知道他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认识啊。其实如果用那个旧约的观念的话，那种认识是很亲密，包括就是夫妻结婚的时候的那种认识啊，那种认识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而且是一个很个人性的一个知道认识。好，那保罗祷告的对象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荣耀的父。所以当保罗想到神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他的荣耀啊。当然你知道你的神是这样荣耀的话，那个是有个很大的差别的。我们想刚才讲到眼光嘛和视力，你有没有这个视力，对会发生什么有很大的影响。举一个例子，像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以色列人，神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嘛，出了埃及后来要进迦南美地，神答应说这边是流奶与蜜之地，我会带领你们进去。但是以色列人面对到了迦南地门口的时候，派了十二个探子到迦南地里面走了一圈，发现哇，这个地真的是美地，跟神讲的一样，流奶与蜜之地。而且那个葡萄一大，他弄了一串葡萄，那串葡萄是两个人扛回来的，就是那个葡萄很大一串，就是比普通的水果长得都要大一些。好，他们也看见了这是神所说的流奶与蜜之地。但是他们看见了一样神没有提到的事，看到了什么？就是那个地方的人长得很高大，比他们高大很多。他说什么？他说那个地方的人看我们像看蚱蜢一样，就看蚂蚱，我不知道大家那种小虫子，就是我好像别像那我们的敌人这么高大，他们上来一踩就把我们踩扁了，我们打不过他们啊，我们怎么可能得这个地为业啊。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看到的是什么？都是真的，是真的，就是他真的是那个迦南人是很高大的啊，因为他们可能算是所谓的伟人的后裔了，就是比他们高大很多了，那虽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跟神讲的一样，但是以色列人就说我们不想要打这个仗，我们还是先回埃及去好了。OK， 因为这个迦南人我们打不过他们啊。那他这其实就是一个视力的问题，眼光的问题嘛。你看到的就是问题嘛，看到的是现实，你可能打不赢他们，所以这个地好，但是你站不下来。但如果他认识神的话，如果他们认识神，他们知道这神说我要带领你们进去，神说的话他一定会做到的。 当神这个说的话，神是有一个保证，那这个保证是带着神说，神会给你这个能力让你做到。当然后来你看以色列人在约书亚带领下进迦南的时候，神是用也是用超自然的方式就带领他们进去了嘛。那个而且特别是第一仗打，根本就一兵一卒都不需要损伤的，整个那个城就塌下来了。 OK， 就是说这个打仗这件事情，打仗虽然是要打仗了，但是如果有神同在，打仗这件事情算不了什么，其实算不了什么。如果他真的认识神的话，知道神的能力，神已经答应的事情啊，那他真的就没有什么要担心的。 OK， 但是如果你只是像以色列人那样，有很多你看神你看不清楚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啊，你只看见你的环境是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他们就碰到的问题就会很多很多了。因为这个前面他想要神让他们去得到的那个并不是他觉得他有能力得到的，那他你在很多基本上你每打一仗他都会选择退缩。对基督徒来讲也是，你如果对神的，下面我们会讲到认识神的能力嘛，认识神的能力，你如果不知道神会帮助你，那你碰到有些神给你的产业你是需要征战才能得着的，但你要得着那个产业的时候，魔鬼通常会出来干扰的。那出来干扰可能也不需要很多的干扰，魔鬼只要吓唬你一下，哎，你确定吗？你能够得着吗？我现在要打你了，你要再往前我就打你了。我们如果对于那个神的能力和供应没有那个信心的话，我们很可能就退缩了。我们稍微魔鬼稍微动两下，也许他只是一个试探了，他不一定真的能动我们，但是可能魔鬼稍微做两下我们就退缩了，说哎，这个可能不行，我还是先闪一闪比较好啊。那我们那个结果我们可能就跟以色列人差不多，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在旷野漂流40年啊，就是很可能会变成那种样子。那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那所以这个约翰福音17章是耶稣在做祷告嘛，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永生啊。其实这点就是非常非常重要，它不只是让我们能够来过一个丰盛的基督徒生活，它本身就是可以说神拯救我们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认识他，我们认识他，我们才合宜的来称颂他，合适的来用一个合宜的态度来跟随他，就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然这个认识也是说它不是一个我们刚才讲的知道而已，因为在那个雅各书那边讲嘛，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所以你不是信这个，对神的认识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你知道神是怎么怎么样的而已，那个是一个对神的一个信靠啊，跟神的一个关系，我们在这个关系里面我们才真正的来能够来看见他的荣耀，能够信靠他，来有一个好的正确的回应。那这一切回头来讲就是要需要圣灵，所以保罗是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啊。那这我这里面好多都是那个中马田的他在讲这段时的啊，他讲到离了圣灵，人类永远无法获得对神的这种认识，使我们获得这种认识乃是圣灵独特的功用，这一点立刻把我们人通常所用之查考真理和知识的方法给割除了。这是现代人比较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就是用科学研究的方式去研究了很多东西，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可以掌控它，利用自然，我们发现自然规律，然后改造利用自然的规律来改造这个自然嘛，让这个自然好像更适合我们居住，更为我们带来祝福。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认识神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操控神，你必须是服在神的这个规律之下，实际上你是顺服神。当我们更认识神之后，那个结果是我们更顺服神，而不是我们更能操控神。就是当然我们也有所谓的四个属灵的定律嘛，有属灵的定律这种事情，但是它并不是我们可以操控的东西，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跟我们跟自然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神给我们人权柄可以改造这个自然了，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在自然之上的，但无论如何我们是在神之下，所以我们不可能是就是说我们 我们很容易产生一个对神的一种幻想哈，或者是我们想要，哎，我更认识神之后呢，我就可以更达到我的某种目的，那种想要操控神。但是人的肉体了，自我中心很难免会有这种感觉了。但实际上神是不会让我们这样来操控他的。但是当我们更认识神之后，我们的里面的平安和我们对他的爱的认识也会让我们更愿意其实是来顺从神啊。 OK， 好，所以前面是讲到这个认识神，这是圣灵的独特的功用，就是我们只要是我们是基督徒，那一定是圣灵已经带领我们认识他。我们当时这件事情怎么发生的，我们可能都已经，我们自己并不一定完全的知道，因为圣灵的有一些工作是很默默的在做的啊。我们有的时候读圣经啊就很受感动，但是可能你隔了一两年你再读的话，你就觉得，哎，我当时为什么会那么感动。或者其实有的时候圣灵做的工作就是你不一定能够认出那是圣灵的工作，但是那个工作的结果已经在我们身上了。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其实都是这是一个超自然的工作，没有神，没有圣灵超自然的工作，就没有人能够认识他。但是并不是说我们最初成为基督徒认识神了以后，我们对神的认识就会自然的增加，也不是，就是圣灵需要不断的工作。那他下面讲到，我们一定从经历得知此事嘛，无论我们有多少学问，无论我们对圣经有多么深刻的了解，一旦我们在日常生活退后了，就会发现圣经不再像以往那样对我们说话。我们永远没有属灵的假期，我们不能靠着所积蓄的存粮过生活。就是我们过去对神的认识，对神的经历，不能够保证我们接下来继续的经历神，继续的能够来更多的认识神。就是没有圣灵继续的工作，那个东西就是停下来，停下来之后我们就你就是吃饭。这个就有人讲，这个就是那个圣经就是我们的粮食嘛，我们生命的粮食。你吃的饭，你今天吃的是今天的量，你到明天又需要明天的量。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对圣经的认识，那圣灵的光照都是每天都需要的，每天都需要的。那所以保罗这边要做一个祷告嘛，这个祷告其实也是基督徒应该常常做的祷告，就是当其实应该是每次读圣经之前我们都应该要做祷告，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来认识。否则的话我们觉得好像，哎，我读圣经以后天经地义我就会更多认识神啊，这个不一定的，这个其实是神的恩典。当然有可能你不做这个祷告，圣灵不一定不帮助你了，圣灵还是很有可能会帮助你。但是以我们的对自己的认识和对神的认识的话，我们需要应该要这样的祷告，就每次读圣经都应该做这个祷告。好，那我们往下，等一下我们先等一下看一下那个，再把那个经文看一下。这边第十八节讲，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这句话可能有不同的意思了，但是无论如何你可以想象那个我们得到的基业是很荣耀的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你看过很雄伟很刚刚盖好的建筑，很漂亮，很就是看起来就是很美好嘛，刚刚盖好的建筑。但是可能隔了十年之后你再去看，完全不是那个样子了，就脏了嘛，至少是脏了旧了，有的甚至开始破了啊，很多就是那美好的东西就慢慢的退去了。车也是新车看着都是很亮丽的嘛，啊，看着很，啊哇，就给人感觉很舒服。但是可能应该是过个20年之后，那个就基本上就是不可能会很好看了，啊，那就是人自然界的事物都是这样，啊，那但是神的荣耀不是这样，神要给他的百姓的基业其实是。那个荣耀是不会衰退的，啊，那，哎，后面我先看一下，先看一下最后这段经文啊，这段最后，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我不知道那个你我们对那个我们在天上基业有多兴奋啊，因为我们现在可能都还在生命的这个终点啊，这个不是那个终点，是那个中间的终，没有到那个。我那个前，我记得我正好就我确诊的时候，那冯甲有一位基督徒老师，他那个他是卧床几年，他后来过世了。他太太跟女儿从加拿大回来看他，他们好像刚刚到回家可能一个小时。他过世了，就他又过世了。然后，但是当对我们来讲，当然我们相信他进入了一个荣耀的，进入一个美好的一个未来哈。这就跟你信心有关系了。你如果不相信的话，那死亡这件事情，你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你相信他，就是当一个基督徒过世之后，他是去到哪里啊？那个差别很大的，就是这是对信心的一个算是一个检验吧。啊，但是这是圣经所说，也就是神所说啊。神曾照自己的大怜悯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那是一个很荣耀的基业啊。当我们如果看到那个基业的话，那我们对很多事情的感觉会改变，这世界上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你的感觉也会改变。那其实这个不只是这个保罗祷告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些荣耀，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之所以我们有这个需要，其实我们来看耶稣，其实耶稣也是他看见了荣耀，看见了喜乐，才轻看轻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所以这是那个，这是希伯来书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啊。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所以耶稣看见了那个前面的喜乐，所以他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啊。对耶稣来讲，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情，他能够看见他所看见的东西。那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看不见这个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看不见那个荣耀的话，那今天的生活的这个的困难，它就会变得很大很重啊，你就会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是难以承受啊，就是羞十字架的苦难嘛，或者是羞辱，或者是些就是今生发生的一些事情，对我们来讲，我们那个我们就很难去承受它。OK， 但是保罗，我们看到保罗也承受了很多的苦难。那他是怎么喜乐的走过这一切的？其实就是因为他看见这后面的荣耀，看见了这天上的基业啊。那这个保罗也在哥罗西书第三章讲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其实保罗他的习惯就是思念天上的事，那他给我们的劝勉也是要思念天上的事。 OK， 好，所以这个仲马田这边又讲到，仲马田讲到什么，他就说今天基督徒当中缺少圣经所说之真正的圣洁，肯定是因为我们没有花足够的时间来默想那等着我们的荣耀啊，那个皇子是没有花足够的时间来默想那等着我们的荣耀啊，那就是我们未来所得之荣耀，那个跟我们怎么走我们现在的路会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能不能够看见那些事情，那个东西并不是自然的去看见的。那仲马田这边讲我们有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其实就是要花时间去默想，去思想这些事。然后他接下来说，世界在我们身上占了太重要的地位，我们很容易从现今经历的角度来思想救恩，而忘了从那等着我们是荣耀的亮光中来思想。思想那荣耀乃是通往圣洁的坦途啊。那对基督徒的来说，这个就是一种视力和眼光啊，我们看的到底是0.1还是1.5的视力啊，那个就会影响到我们怎么生活。你的视力就是你眼睛看到的是什么，跟你的生活是有很重大的一个 关系的。当我们看到了未来的那些荣耀，看到了神的荣耀，那你的整个生活的态度，你的喜乐的来源，或者你是不是喜乐，那个都会产生很大的一个不同。OK 啊，那而因为这种看到那个荣耀，我们对更在意神嘛，我们看到了神的荣耀，我们更在意神的想法或感，我们更在意跟神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的话，我们会更看重圣洁这件事情，而不只是我们今天过得怎么样。OK， 好，这个是一个眼光。从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然后讲到这段啊，其实本来就是我的标题，本来是定了这段，其实我觉得这个标题定的不是那么好，因为其实认识神比知道他的能力是更重要的啊。但是这段蛮长的，就是在这段经文里这算是最长的一段，最长的一段是知道神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好，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可以说在认识神的这个事情当中，认识他向我们的信的人所显的能力，跟我们现今的生活的那个关系可能又尤其密切啊。我们再念一遍这个经文啊，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后面这一大段实际上讲的就是一件事情，就是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我说可能基督徒做久了，我们可能没有这个感觉，神好像是在我们身上会有很多的帮助跟我们同行，但是神在我们身上有这么大的能力吗？就是神在我们身上运行的能力，甚至从教会的角度，你在神在教会里运行的能力到底是多大的，有的时候也不是很容易马上就看得到啊，那个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信心的眼光。是多大的能力呢？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他首先提到的，在我们身上，现在就是现在，不管你感觉不到啊，就这个能力现在就在你身上运行。如果你是基督徒，这跟你的感觉没有关系。这是神说他要做的事情啊，也跟其实可能很多人看不出来，但是神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不一定按照你现在看得到的样式做啊，但是你感知不到不等于神没有做啊，就是神真的是有在做。这个能力是什么？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是什么能力？我不知道大家你没有想象过耶稣复活那瞬间发生了什么啊，可能你这个也不需要想象了，因为那个纯粹就只能是想象了。但是有可能就是他的身体，他本来是一个就是被钉的身体嘛，就是一个普通的身体嘛，然后就忽然转换成了一个很荣耀的身体啊。他有可能在那一瞬间他就是充满光的样子，一下子就变成了另外一个身体了。反正就是这种死里复活是一个很荣耀的复活，就是耶稣马上他的身体其实是转换了的。那当然圣经讲我们将来我们的身体也会转换，如果我们能够活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那一瞬间我们的身体就会转换啊。但是如果我们将来死，我们要走过死亡，那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新的身体，也是会有新的身体。但是无论如何，这种能力都是叫人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你在现在的科学再发达，他就是没有这个能力，这个他想办法顶多能够延缓你的衰老，等到你死了，你让现代科学再来处理，那就没有任何办法了。 OK， 他就是没有这个能力啊。 OK， 那但是对神来讲这个并不是个问题 啊，那我不知道大家想到神的能力的时候还想到什么，其实神的创造也是有很大的一个能力在当中。如果其实我们身体的很多的系统，然后我们的免疫系统就整个循环系统都是很复杂很复杂的，那个其实用进化论解释是完全解释不通的，因为整个一个复杂的系统你把任何一个部分取掉，它这个系统就不 work 啊。所以它如果想要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变化来，它的每个中间步骤它都要能够正常工，有一定的正常工作才可以。实际上这个是说不通的啊，就是特别是我们现在人类对这个自然了解，对人体了解的更多了。像人的免疫系统，它那些很多的细胞它都是要协同工作的，你只有一个部分它整个系统没有办法工作。 OK 啊，那个其实如果我们去看神的创造的奇妙，那个能力也是很大，但是这边保罗特别提到的是这个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而且怎样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在天上坐在右边，这是基督已经在的位置，而且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啊！我不知道你觉得这是什么东西，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有人觉得要像那个以弗所书第六章最后面那边是指的这个魔鬼了，算是魔鬼，但是他也可以也可能是指天使。不管怎么样，就是无论是天使是魔鬼了，都比耶稣小得多，都比耶稣小得，就耶稣的能力是胜过这所有这一切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就是耶稣复活了，而且耶稣掌管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以耶稣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是一个很浩大能力，那所以保罗在做一个祷告啊，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他必须要做这个祷告，要不然的话他觉得他如果不这样祷告，如果圣灵没有跟我们启示，你看不见这个能力，你不知道这个能力，就你不知道我们只要你是基督徒，那个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就在我们身上运行。 OK， 那这个也是中马天说，每一个基督徒所面对最急切实际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知道神全能的能力正在我们里面运行呢？这是个很实际的问题，这就是很实际，就是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会很大的影响你每天怎么过生活。这也是很自然的嘛，你觉得你有多少能力，你就会做你觉得跟你的能力相配的事情嘛。你觉得你没有这个能力，有些事情你就是不会去做。啊，当你觉得你有这个能力，你就会去做一些事情。啊，所以我们是不是知道神全能的能力正在我们里面运行？我就是说实话，在那个逢甲大学，刚去逢甲大学的时候，我还蛮有热情，希望能够对学生有很大的影响。后来慢慢这种热情在减小，因为好像觉得好像没有看到太大的影响。啊，但是这个其实是也是一种信心了，就是有些事情并不是我们看到的样子啊。我们如果有信心的话，就是神让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或者你相信有些该做的事有神引导你就去做了，但实际上对每个基督徒来讲啊，我们知道神的能力在我们里面运行，如果离开了神的这个能力，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和能力，我们的处境就全然无望了。OK， 然后这件事情对于享受基督徒的生活而言是攸关紧要的。我们若不认识这个能力，早晚一定会觉得沮丧不喜乐，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基督徒，然后也会开始怀疑自己能否继续下去，最后能否达到那荣耀。魔鬼很快就可以使我们彻底绝望。啊，我自己有一段那个当时都可以认出，就是有段时间我身体那个我在逢甲的第几年的时候，从可能五六年的时候，忽然就身体就很容易疲累，我晚上睡差不多8到9个小时，但是我到学校一到下午我就还是很容易累，就想要再睡个半个小时，再躺个半个小时，起来还是很累。我当时那个就跟我那种感觉，我当时我觉得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呼召或者命定嘛，我当时就自己心里就跟自己讲，我没有办法完成神给我的命定了，我当时就这样，就真的，我回去跟那个。 跟那个孩子说，哦，我今天就是在学校里就很累很累，我就觉得我没办法完成神给我的命定。那个孩子跟我讲，那就说明你肯定可以呀，那是肯定是仇敌在欺骗你啊。但是那我也知道，对，其实我也知道那个是仇敌的当时的一种谎言了，但你的感觉就是那样，你就觉得我没有力气啊，我根本就是做不了什么事，那种感觉。因为我觉得我要爱我的学生，但是或者你回到家里面真的是很累，我觉得我的小时候我看到孩子们在那什么，我觉得我需要陪他一下，我真的没有力气，就我觉得我自己小孩我都爱不了了，我怎么去爱那些学生，就那种感觉啊。但实际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会碰到一些就是仇敌的攻击了。我现在觉得那个其实是一种仇敌的攻击，但是我现在也不知道那是怎么发生的，但是后来他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好了，但是我们就是在我们生命中有的时候你就是会遇到仇敌的攻击啊。那个时候你如果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不认识神的能力，我们不去依靠神的话啊，我们就会觉得没办法了，我就这样了，我没有，就是说我现在状况就是很惨嘛，啊，你让我做就是我自己都帮不了了，我怎么去帮别人？就是真的就是那种感觉，因为我自己的事情都已经烂成这样了，我怎么可能再去关心别人、爱别人？都没有影的事，就会有那种感觉了。但是实际上，那只是一个过程啊，就是神还是会给我们那个能力来面对这些事情。然后当我们依靠神，有的时候是需要征战的啊，就是有时候也是需要祷告的，靠着这些祷告然后得胜了以后，有些问题它就是会解决了啊，就可以我们继续往下走啊。但这其实是一个就我们对神的能力的认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那这个就是保罗接下来第三章讲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后面这希伯来书的我都没有打那个章，那个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所以最重要最重要的，保罗其实他做的这串的祷告，他并不是求神给我们能力，而是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神给我们的能力。就神已经给我们一个能力，就是我们现在最重大的那个需要，其实是有那个眼光可以看见这个能力。OK， 当然这个只有借着祷告借着圣灵才能做到。所以其实神已经在我们生命运行啊，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这是神正在做的事。后面讲这前面我们读过一遍了，就是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好，那这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在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有信心，我们是蒙神的能力保守的。其实是神用他的能力保守我们，神用他的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运行，这个是就是实际在发生的事情，实际在发生。就是这个跟我的意志力够不够坚定，或者我的什么什么状况怎么样，他没有关系，他是神，这是神的这一面的。我们现在的首先要被打开的那个眼睛是看到神所做的这个。 OK， 好，所以这边那个也是主马天讲，当你感到软弱迟钝时，当你察觉到四维反对你的权势时，要记得他是基督了，就是他是身体的头，而你是属着身体的。他正在神的右边，一切权柄和能力都在他手中，他掌管着宇宙和世界，他是万有之首，他可以调度万事万物，风和暴风，雨水和阳光，他能吩咐万事万物，而且现在就这么做，为了你。 OK， 那神叫神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 他的心就是爱，我们都在他手中。我们必须永远记得的是，若不是他，没有一件事能够临到我们身上，而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关心我们的圣洁，关心我们终极永远的福祉，他为了我们的以益处而调度万事，让我们安息在他的爱中，在他的大能大力中啊！所以圣经上讲，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就是叫他旨意被招的人，就是不管你，其实你有的时候你觉得你不爱神，但是在神来讲，其实你只要是他的孩子，神就把你算作爱神的人了。 OK， 在某种程度上就算作是爱神的人。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只有神有这个能力这样做事情啊，就没有一件事不在神的运，就是运筹之中的，就他所有的事情他都可以变成对我们有益的事，那都变成一个计划。就在我们生命中发生的所有的事，在神那边都属于神的计划，都属于神的计划。当然有些事可能不是神希望发生的，有可能是我们错误造成的，但是只要我们把它交给神，那神都可以来使用那些事情给我们带来终极的益处。这个是神的能力，没有，其实没有其他人有这个能力了。 OK， 好，所以其实保罗做了这个祷告，最后这些祷告最终的这些事情，他不容易，你不容易领，不容易明白，其实就是因为他必须是圣灵，必须是圣灵，所以是必须借着祷告来认识的啊。所以最后总结，那我们要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必须不断的认识神，必须借着圣灵来的智慧啊和启示，才能真认识神。所以一个基督徒最优先的祷告应该是认识神，认识他的恩召，认识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 OK， 好，我们有了这个认识，有了这个认识才有一个根基吧，可以算是一个根基，去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所以一个基督徒所遇到的考验，从来不是考验我们意志力，从来不是考验我们的意志力。我们意志力强，就算那又意志力强的人好像容易得胜，意志力弱的人就不容易得胜，其实不是这样。神从来不是，神的目的从来不是考验我们的意志力，神要让我们在过程中认识他和认识他的能力，认识他和认识他的能力，那个是最重要的事。有了这些才有，当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坐着不动了，当我们认识了神的能力之后，我们才有一个合适的一个回应啊。这个，但是最终的基础是我们认识神，认识神的能力，那个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它是超过我们所知道的，就何等浩大，是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当我们认识那个能力的时候，我们才，这个就是我们才能够比较是正常的走在这个道路上，有一个你就是过一个合适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 OK， 好，我们最后大家一起低头来祷告。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荣耀，你为我们预备了那荣耀的基业。主啊，父，真的是求你这个时候就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真知道我们自己是没有这个视力可以看见，但是我们就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你，让我们也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你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你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现在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运行。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个能力是这样的浩大，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明白的，但是我们就求你的圣灵来指教我们明白，并且让我们能够因为认识这样的能力，我们就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更多的经历这种能力，让周围的人能够认出我们是属你的儿女，让我们也是能够来荣耀你，感谢你，感谢你，我们相信你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感谢你，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